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懂心理调出好关系的节目。我是美味关系实验室的主持人江尚文，智商心理师。今天非常高兴可以在线上跟大家去碰面最特别的是今天我会邀请一个我的这个好朋友就是许超燕医师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精神科的医师。为什么我会邀请这个许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因为在我的这个临床经验当中常常会碰到很多忧郁症的病人。那忧郁症的病人呢，除了他们要谘商之外，他们也常常会问到一些关于用药的一些问题。那我就觉得就一直很想有机会请到许医师来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他才是专业。我们心理师比较是针对心理，但是这个许医师呢，他对这个用药各方面有他们独特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看法，所以我特别想邀请这个许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些关于忧郁症的一些事情。好，那许医师呢，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那他目前呢，是在这个兰心诊所服务，那他之前呢，是在这个松德医院担任这个医生很多年的时间。他本身除了是精神科医师之外，他本身还有另外一个次专科，就是关于成瘾的次专科的医师，所以他是非常非常优秀，是非常有经验又有爱心又温暖的一个医生。超燕医师呢，他除了是非常专业的精神科医师之外他本身也是作家他有跟他的太太素成出了两本书一个是超人不会飞，一个是钢铁人医生大家有空也可以这个去看一看这两本书非常的激励我本身都有阅读是鼓励到我的人生很多。有时候我的案主他们有时候会落入这个人的生命的低潮的时候，我也会鼓励他们去看一看这些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些书籍也在这边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他，请他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超燕医师非常荣幸呢来参加尚文心理师的节目这个 podcast 我追踪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听到呢尚文心理师呢透过这个好节目呢把许多心理健康的重要的讯息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节目，很高兴能够跟好朋友尚文心理师一起合作，希望把忧郁症相关的正确知识跟大家分享。
那非常谢谢许医师的热情参与那我们就来谈一谈今天的这个主题那大家一定很好奇台湾的忧郁症人口有多少呢？根据这个统计可能预估是有200万的人那国内有去就诊的人在2018年呢实际上因为忧郁症就医的人大概只有40万，所以呢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忧郁症的患者有到医院去求助。换句话说，这个200万里面还有160万的人口他们可能有忧郁症，但他们并没有去求助所以这个忧郁症的这个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来得严重了很多。所以今天这是听众朋友不管是您自己或者是您身边有这样的人的话，那我相信今天的节目一定会对你们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接下来我就想请问这个超燕医师一些专业的问题好，那第一个问题我很想问超燕医师的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说我心情也不好那我是不是得到了忧郁症？那到底这个心情不足情绪低落跟这个忧郁症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一个好问题。通常呢，心情忧郁的时候，大家会想要怎么做呢？可能你会让自己吃个饭开心一下吃个好东西，或者是找找朋友聊聊天，然后这个心情就过去了。可是在忧郁症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么做效果帮助不大，而且晚上睡觉也不太好睡等等，你就会发现说怎么这个持续这么久我怎么会心情不准，然后又吃饭吃不好，睡也睡不好，精神很差，很难专注。当你发现这样的情形超过两周以上的时候，就值得开始注意说会不会有忧郁症在影响。
好，谢谢超言医师。也就是说，刚刚超言医师有提到一点哈，就是心情不足是暂时的，可能你可以透过别的方式就让自己快乐起来，但是似乎忧郁症就想要好起来也好不起来，然后会有2周以上的时间，是这
对，
样
没
吗？
错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说，忧郁症啊，它有两大核心症状，一个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忧郁的情绪啊。可是呢，另外一个叫做呢，失去动力啊。那简单的表现就是说，你会发现你自己提不起劲做事情，那会觉得哦，怎么不晓得自己要做什么，不想做事，哦，明明要工作，可是不想做等等。那这个也是值得注意的哦。
对，这个我在我的咨商室里面常碰到，就是我会有一些案主会跟我说，奇怪了，我本来很喜欢吃冰淇淋哈，现在一点都不想吃。啊，我最常听到就是说，我很喜欢追剧，我很喜欢看韩剧，可是为什么我最近连看韩剧都没有兴趣？
哇，这个就很明显了，连自己最喜欢的都没有，都找不到动力去做，这个就是最明显的。
是，他们常常还会说，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干嘛。然后失去了动力。
没错，也会失去了一种希望的感觉。
对，所以假如哈，你有以上的这些状况啊，或者身边的人有以上这些状况，有可能就是忧郁症啊。啊，当然你不能自己帮自己做诊断啊，因为这是很专业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找精神科医师或者找心理师，可以去谈一谈最近的状况。那他们透过他们就可以给你一些更好的一些帮助。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常常会碰到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会担心说啊，我的家族啊，我的父母啊，或者是我的远亲啊，亲戚有忧郁症，那我是不是比较容易得到忧郁症？就是忧郁症到底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大家关心这件事情啊，因为发现自己的父母亲呢，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做工位统计发现说，如果一个父母亲有忧郁症啊，或者是情绪的障碍，指的是另外这个躁郁症，那孩子呢可能会有1/4到10/10的机会会得到忧郁症。那这的确比起一般人来得高一些。那不过关于这个遗传呢，我不晓得大家关心这个问题是背后有什么担心吗？
因为很多人就会很担心自己得到忧郁症，对，那我常会跟我的案主解释哈，对，他当然可能有遗传上的因素啦，不过因为忧郁症除了遗传以外，他还有这个自己本身的心理因素和当时社会的环境啊，这几个都会互相去交互，所以不代表说父母有就代表自己一定有。
没错的，我们发现呢，就算是同卵双生的双胞胎，其中一个得到忧郁症，两个人基因型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呢，另外一位呢，不一定会有。这其实就说明了，一生里面所经历的事情呢，其实还有自己看事情的态度，其实都也决定这些忧郁症会不会发生。
啊，对，的确是这样，所以他们就会来找心理师谈这个心理咨商的一些东西。对，我们也常常会从心理咨商的角度哈，去协助一些人去走出忧郁啊，或者是不要进入忧郁的状态。的确是如此哈，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啊，就算有遗传，也不代表你会得到忧郁症啊。好，那也常常会有案主会问我一个问题：忧郁症一定要吃药吗？那吃药的功用是什么？
因为呢，忧郁症呢，我们在研究上面发现说，哦，原来是跟我们脑部神经的回路例如说当中有一个叫做血清素这样子的神经传导物质减少有关系。我们发现说，哎，如果这个缺乏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我们想办法把它累积起来，恢复到正常的话，那这些症状就会减低。所以有药物治疗的时候，通常可以减缓这些疾病的严重度，然后帮助人呢尽快的恢复到自己原本的样子。那这会让大家比较能够过生活。所以，为什么要服用药物？
那我这样比较能够了解医生所说的东西。那吃跟不吃，一个除了是吃的话，可能会比较不会那么困扰 那不吃的话，好像也可以好。那吃跟不吃会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吗？在这个经历的病程上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根据呢，忧郁症呢，它发生的严重度，还有它的病程呢，通常一次呢可以发生在1年的上下，就是说它来一次忧郁症可以持续到1年。那这跟我们一般人所认识的疾病呢，就不太一样啊，因为大家都想要呢，我知道大家不太喜欢吃药哦，就可以不吃，就尽量不吃。可是你就发现说，怎么都一直好不起来呀？关于呢要不要服用药物呢，我有个判断的方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你可以想一想哦，如果你已经开始认识忧郁症是什么的，然后你想想这些症状给你生活造成的负担有多少？如果是中度以上的负担，就是它影响力很大啊，拖垮你的生活，那当然使用药物是非常值得的。那如果呢是中度以下偏轻微，那你或者可以考虑就先试着自己努力调试看看，还有找心理师寻求协助，那这样子可以呢去做一个初步的判断，说药物扮演的角色大部分是帮助比较严重的人。
哦，了解了，谢谢这个超验医师的分享。换句话说，就是说不一定要服用药物。
不一定要服用
好，
药物。
那这个要不要服用药物，由谁来判断？
我会非常建议呢，能够呢去找身心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呢做一次完整的诊断，然后呢透过医生的眼光去帮助你呢了解说，原来这些是忧郁症的症状。那考虑到这些全部忧郁症的症状，再来评估说这些症状对我生活的影响程度有多少？医师会协助你去做出这样的判断。那做出这个影响程度的判断清楚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影响程度大的，那也许考虑药物治疗就非常的值得。影响程度小，看起来，可能是自己比较担心太多，那也许就可以不用。
谢谢这个超验的分享，的确是哦，我真的觉得不要自己决定要用药或不要用药，我们要能够让医生去协助我们，我们也可以跟医生去讨论。像我的很多的案主哈，他很明显就是忧郁症了，那我也会请他去看医生，因为我们心理师不会下诊断，医生的诊断果然是忧郁症。那后来呢，我说那医生有给你用药，他说医生说就开给我那个助眠剂就好了。因为他发现我只有睡不好，其他的状况似乎虽然有忧郁症，但是还在这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他说他就只有开给我安眠药。
那我在自己的诊间里面呢，有另外一个情况是常发生的，就是病人来的时候呢，他觉得自己应该没有这么糟吧？结果谈下来呢，就发现说，原来有这些情况呢，都是忧郁症的表现。他其实低估了这个疾病对他的影响，他以为不要用药吧，可是经过谈下来以后，会发现说，或许值得考虑用药，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比较轻省一点。
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真的建议大家要找医生去评估。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我吃药的话，会不会好得比较快？
吃药呢，的确呢，能够快一点呢，减缓这个症状，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呢，在同样忧郁症那1年的病程当中，可能影响你的程度大大减轻了，那也相对的，你可能会提前感受到说，你会发现呢，这个症状呢本来是要1年的，当使用药物了以后呢，可能在1年之中呢，你就发现这个症状呢减缓不少，然后你变得比较能够呢做事，可能在半年3个月。你就恢复到自己70%、80%以上的健康，你做起事来就会比较容易使得上力。那如果是不吃药，那他可能就等到快要1年，甚至1年多的时候，才逐渐逐渐的恢复。那我觉得这个是影响蛮大的。
哎，的确是哦，这个我非要呼应一下超验医师的说法哈，在我的这个诊间当中哈，我跟一些忧郁症案主在晤谈的时候，假如他们哈一直处在相当负面的情绪，而且他们又不用药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会有一种症状，就是不断的负面思考，然后或者一直在回想过去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在临床上这个叫做反刍。他不断在反刍的话，其实我们在晤谈的时候能够协助他的部分真的很少，因为他的整个情绪或者是认知被这个忧郁的症状哈所影响很严重，啊，一直是负面，所以你可以想象嘛，假设一个人一直负面的话，你跟他谈话他都是很负面，其实心理治疗对他来讲的帮助会很少啦，所以会通常会建议他们就要赶快去找医生，啊，可能先透过药物哈，先去治疗一段时间。然后等到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慢慢消减，然后开始可以去稍微中性或者是正面思考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心理治疗啊，那个时候帮助就会很大。所以我通常会觉得，在忧郁症的治疗当中啊，药物跟心理治疗两块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假如两边能够配合得很好的话，其实对于忧郁症的恢复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助力。
是的，也没有错。我发现呢，在我的病患里面呢，虽然同样药物治疗跟心理咨商都会有效果，可是如果呢，他的症状比较轻微，他开始咨商，这比较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的症状严重，这个时候一刚开始就咨商，就会发现效果很有限。我通常呢会建议呢，先开始药物治疗。等到症状比较轻了，时候到了，我才会建议说，那开始咨商了。那个时候两个一起合作的效果就会加成，效果会很不错。
好，谢谢这个超验医师的分享啊，我们都是分享一些很宝贵的临床经验的，那这个都是希望能够提供大家一些很好的协助哈。那我也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怕说，啊，这个药一吃哈，会不会一辈子啊？会不会上瘾啊？好像听过别人讲啊，这个药一吃就停不下来了，然后终身成为药罐子了，所以很多人就不想吃药。那不晓得说，医生你觉得吃这些药会上瘾吗？
如果说，忧郁症本身的药物呢，其实它是一个组合。那这个组合的药物里面，如果是抗忧郁药本身呢，是不会上瘾的。可是在辅助它，例如说睡觉药，或者是这个解焦虑药那这一类属于 BZD 类的药物，那是的确是有可能有成瘾的风险。可是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太担心啊。这个有成瘾的风险，如果是在跟医生的配合下面，通常就不会有成瘾的情况会真的发生。那现在大家会特别紧张啊，可能觉得说有成瘾风险，我要用都不要用可是这反而呢，让自己过度的害怕，而没有办法呢使用到正确的药物，然后。去发挥他们可以有的帮助，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哦，是，所以就跟医生讨论了啊，
对，
对，所以不要太担心，对，因为医生也不希望我们上瘾嘛，哦，
对，没错，没错。
对啊，因为这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件好事情。那我有一些个案，他们常常就会觉得，哎，我症状好多咯，然后本来吃一颗就变自己吃个半颗，两颗就变一颗，你会建议这个案主自己决定自己减量吗，或者是自己增加吗？
我觉得我是不太建议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觉得说，吃了有效然后觉得状况好多啦，恢复到七八成了，然后就很想要赶快减其实最好是跟医生讨论，原因是因为呢，其实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呢，这个疾病可能走了多久了如果他像我刚刚讲的，吃了有效，可能3个月以后就好了，60%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已经不在谷底了那这个药又有成瘾的风险，是不是？以为有成瘾的风险那就自己赶快把它停下来。那你会发现呢，停下来以后1周，原本的疾病的样貌呢，又会再逐渐浮现出来这就是因为呢， 不是不能减药，而是减药的时间是不对的啊，所以要跟医生呢一起做讨论和核对。
对对对，真的是这个样子。我有一些案主就是自己减药以后，他说我减了药也没事啊。哦，好，我说你赶快回去找医生，最好不要自己减药。那果然，通常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回来之后说啊，我后来又开始不舒服了，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的确是如此。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用药，就是这个药物都会有些副作用嘛，哈。那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有些人吃了不舒服了，一些副作用，他就不吃了，那怎么办呢？
我听到这个开始药物，其实副作用呢是在一刚开始吃药的时候呢最容易发生的。那也是一刚开始服用药物治疗呢，如果你吃觉得发生了一些你怀疑是因为药物造成的不舒服，我都非常建议啊，就直接跟医生反映。原因是因为呢，可以选择的药物还真不少呢。那让医生呢去根据你的副作用。诶，去选下一个可能可以避开这个副作用的药物，我觉得是很容易成功的。那可能现在的人呢，比较不好意思哦，直接跟医生反映，然后诶，觉得哎呀，试一次没有成功，觉得哎，好像真的有一点副作用，就不想再尝试了。那我觉得这也很可惜。我实际上面的病患呢，来看我的10个忧郁症的病人里面呢，其实他们要找到适合他们的药物呢，通常我觉得大概70-80%，大概在前1-2次调整一下组合都能够成功，所以说不要太担心，很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药物。那这个吃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呢？是你几乎感受不到呢药物带来的这种不舒服所以你会觉得说，诶，我长期吃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谢谢医生的分享啊，的确是啊，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副作用而就不想吃这个药啊，那就很可惜。对，因为听起来可能每一个人对不同忧郁症的药物啊，会有不同的反应啊，也会有不同的副作用，所以可以跟医生讨论，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药物，然后对自己的帮助是最大的啊，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个人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说心理师啊，忧郁症会不会好？我会不会得了以后就很难好？还有我将来会不会又受到类似的刺激，我又再度发病呢？不晓得医生你的临床经验怎么看呢？
忧郁症呢肯定是会好的只是说它一次发作的时间，就像我刚刚讲，时间是可能要算月跟算年的那这个时间久到，可能大家会觉得误以为它好像好不了那时间到了，其实是有机会好的。一次的发作是这样，那有些人一辈子可能就只是发作一次，有些人可能会发作2次、3次。那有些人是更加的频繁，那其实大部分的人呢是偏少数的，只是说还会发作的人呢，可能就跟生活上面的压力还有自己一贯的回应事情回应人的这种方式有关系。所以这就是我们呢也需要透过呢，假设有忧郁症发生，它就像是一个很珍贵的讯号，在告诉我们说，哎，有些东西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这样子，不论是减轻生活的压力，或者是调整自己看待事情的眼光和角度。
谢谢超燕的分享。对，所以他是会好的，不要太担心，他只是还要比较长的时间好，不像我们得到一个感冒啊，1周2周啊就好了。对，他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疾病或者是需要，他时间复原比较长，所以可以给大家一个信心，是会好的。那既然会好，刚刚那个超燕也提到说他可能会复发吧，超燕有没有什么建议呢？就是得到以后好了以后，怎么样避免它复发？
要避免复发呢，我们可以呢注意几件事，包含说跟精神科医生一起讨论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包含说减少咖啡因的饮料，那培养起这种运动的好习惯，那在跟身旁人的互动上面，怎么样子是有建设性的互动，这跟心理师可以讨论，那减少呢？ 不良的这种影响到关系的互动模式，那这些都会减少呢这个忧郁症再复发的情况，因为这些都减少了压力的来源，然后增加了自己内在的资源。
是是是，对，真的是这个样子。对，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想得到忧郁症。那你得到忧郁症的话，大概都有些前因后果。所以，假如我们忧郁症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想想，诶，我之前是怎么得到的？那我这一次的这个复原的过程中，我学习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怎么样可以用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啊，去再次的去避免将来可能忧郁症再去复发。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哈。好，那就谢谢这个超验医师的一些分享。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一种所谓的轻度忧郁。那这个轻度忧郁哈，不是说他这次得到忧郁症，然后他的状况比较轻，而不是指这个，是指他其实长期哈就看起来就是很忧郁，也就是说他好像很长期哦，不快乐的时间比快乐的时间长很多。通常这样的状况哈，不晓得医生有什么想法吗？他们需要用药吗？
这个轻度忧郁它是比较精确的说呢，是这种长期的心情低落那这个情况呢，不太容易呢被一般人发现他可能长时间都在忍耐自己这种状态，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还能够过下去。可是呢，如果发现说这样子的情况，其实真的蛮吃力的跟医生讨论呢。就可以考虑药物治疗，因为药物治疗在改善轻度忧郁，还有这种睡眠上面造成的困扰，是真的蛮有效果。
对对，在临床上啊，这一类的人还蛮多的。对，但他们大部分很多可能是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对，那也就是说，他小时候啊，可能家庭不是很幸福美满，然后造成他一些情绪的困扰。那这个困扰一直很持续，所以他的心情都不是太好了。然后，但是他还是很认真、很努力的求学啊、过生活，但是就是很辛苦。那有时候真的受不了了，情绪实在低到一个上不来的状况，就会来咨商室找我们。那我们通常一谈才知道说啊，他不是现在才这样，而是他其实已经长时间累积了。对，我们通常也会建议他去看医生的哈。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啊，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他们是处在这种长期心情低落的状态啊，然后也很不是很快乐。那或许这样的状况也可以建议去看一下医生，用点药物哈。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改善哦。那其实对于自己的生活哈，就不用过那么辛苦，也可以正向快乐一点。
很希望呢，今天忧郁症相关的讯息能够给大家帮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疫情期间过一个健康平安的生活。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啊，可以请到超验医师跟我们去做分享啊。那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可以给大家一些关于忧郁症一些临床上的一些资讯。那假如你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好，我们有机会再跟你回复。那最后呢，就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帮我们去分享给更多的人。那我们就下一回空中再见，谢谢。